谢谢我们的敬拜团队带领我们在新的一年开始一起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啊，让我们一起来向世界宣告，我们一生都要紧紧来跟随那位赐我们生命气息也拯救我们的救主。那感谢神，我相信在过去的节气当中希望你们和我跟师母一样都有很多时间跟家人相聚，有美好的时光。我们也很难得跟我们两个儿子跟媳妇，特别是我们三个孙儿有许多的时间一起相处。那没有关系，即使你说你的假期可能过得不很愉快，希望你昨天晚上也参加了我们教会第一次举办的什么浪漫之夜希望你们有一个浪漫的夜晚。那希望如果下次我们再举办的时候，希望你把握机会来参加，因为我听到有人说，哎呀，他上礼拜急着要报名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加你们进去了真的求主大家真的是为弟兄姐妹，为我们这些家庭愿意花时间一起来刻意的经营我们的婚姻家庭，这是一件非常得神喜悦的事情。那当然今天是2020年第一个主日我们也真的是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让我们都一起来省察自己，在新的一年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再出发。那神也借着先知以赛亚对我们说，你们得救在于什么？悔改和安息。你们得力是在于平静和信靠。因为认罪悔改带领我们来归向神，也因着神救赎的恩典，因着神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在主里心里得到安息。那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大家，安息不是说休息睡觉，安息是放下我们的劳苦重担，就像我们刚才诗歌所唱的，就是单单让我们的心来敬拜赞美主，来敬拜他。那因着我们对神的信靠，让我们的心灵可以平静安稳，无论我们外在的环境如何，我们都能够靠主重新得力。那我们在信息之前，我们先借着祷告来领受神赐下的应许，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再一次的与主重新连结，被神建造，而且勇敢的来承担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让我们一生可以为主奔跑，为主燃烧。至高全能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要赞美你，因为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你的信实存到万代。在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恳求你让我们都能够回到那起初的爱心，不要让世界夺去了我们的心，也不要让环境蒙蔽我们的眼，不要让谎言使我们的耳发沉，听不见神的声音，不要让任何的困难拦阻我们来跟随你。求你带领我们一生都走在你圣洁的光中，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主耶稣在世的时候特别提醒我们，他是 他就如同葡萄树，我们就如同枝子。借着这个比喻提醒我们，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我们必须藏在主里面，更需要的是主藏在我们里面。这种互相内住，我属于主，主属于我，就是与主联合，让我们可以和主耶稣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如果你有你的夹页，你的在今天的周报上有夹页的话，你可以把亲密填进第一个空格。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离了他，我们就不能做什么。就好像我们过去在读传道书的时候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我们就离了主，我们就好像那个枯干的枝子，要被丢到，我们唯一的用处就是被丢到外面烧了。唯有我们生命与主耶稣联合，我们才能多结果子，就表示我们的生命才会有那个永恒的意义和价值。诗篇第八篇也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主，主就是掌管我们生命的主权，他也是创造天地的主宰。这样伟大的神，创造万物的主宰，竟然愿意怜悯看顾我们这些如尘土般微不足道的世人。我们也看到，只有当我们认识到神的伟大，我们才能看见自己的有限和软弱，然后让我们惊讶的赞叹，神竟然会顾念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我也提醒大家，最近我们也知道美国的众议院通过了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造成美国两大党他们的对立。我们百姓也经常在媒体的炒作之下，有的赞成川普总统，有的反对，破坏了家庭甚至于国家的合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千万要记得，神的国超越了世上的一切政权，我们真的不要随风起舞。无论是美国的川普或是中国的习近平，他们也都是人，他们也都是神手中的器皿。也提醒大家，政治是何等的复杂，加上人心的诡诈，我们能做的就是按照圣经对我们的教导，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求神赐他们有行公义、好怜悯，求神让他们能够存谦卑的心与我们的神同行，让我们可以敬虔的度日。前几天我收到一封在中国的宣教士传来的家书，也提到中国开始对宗教全面的控制，甚至对所有所谓的洋节，包括圣诞节，都全面的禁止欢庆的活动。不但许多聚会的场所纷纷被关闭， 甚至连神的话语圣经，他们也要把圣经中古化。但是感谢主，即使面对这样严峻的考验，这对宣教士夫妇还是在去年的圣诞夜为信徒们举行了敬礼。他们说，因为我们是在基督里，我们同有一个心志，使我们可以站立的稳，一起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因为我们的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我们实在要感谢神，仍然可以在这里自由的敬拜，但是我们也要为世界各地受逼迫的教会和信徒们祷告。我们求神坚固他们的信心，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至羞愧。圣经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蒙神拣选，被神高抹的大卫，也因为他肉体私欲的软弱，犯了奸淫和谋杀罪。即使他身为一国之君，大卫也必须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恳求神的慈爱和怜悯，涂抹他的过犯，洗净他的罪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为我们所言所行来向神交账。圣经告诉我们，罪的结局就是死，但是因着神怜悯我们，爱我们，差遣了他的独生爱子从高天降世，成为一个软弱的婴孩，和我们一样的经历了世上各样的试探和患难，最后还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承担了我们因犯罪所应得的刑罚。主耶稣成了那个挽回祭，使我们的罪得到赦免，让我们免除了神的对罪的愤怒和审判。我们上个月欢庆圣诞节，就是欢庆救主耶稣的降生，因着主耶稣舍己的爱，激励我们来爱神。所以你可以填上空格，耶稣基督舍己的爱。使徒保罗他也借着我们接受主耶稣之后的洗礼，来象征我们在生命上与主耶稣的联合。因着我们生命与主的联合，让我们可以领受从神而来全新的生命。当我们进入水里的时候，就象征着我们老旧的我，那种自高自大、不认识神、自以为意的我，与主耶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我们再次从水里上来的时候，就如同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叫我们的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当我们接受主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就是与复活的主有生命上的连结，就如同哥林多后书所说的，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那新造的人在圣经原文就是一个新的创造，旧事已过，都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主耶稣他在世的时候，那些熟悉摩西律法的以色列人，他们要试探耶稣，就对耶稣说，夫子啊，律法中哪一条是最大的？因为我们知道，从旧约里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从摩西那边领受了神的律法，但是以色列人他们又加了许多许多人所规定的规条，总共听说有613条，所以他们要试探耶稣。其实每一条当然都是重要的，所以他们要试探耶稣。那耶稣怎么回答？让我们一起来念马太福音22:37-40，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意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主耶稣说，他来绝对不是要废除神的律法，律法是好的，是圣洁的，而是要成全律法。律法不能赐我们遵行律法的这个能力，律法只能让我们知罪，知道自己是罪人，带领我们与主联合，才能赐给我们一个全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而因此活出一个爱神和爱人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知道，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我们领受了这样一个从神而来全新的生命，但是这样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是有一个渐进的过程。路加福音也让我们看到，婴孩耶稣他的智慧、身量和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当我们的生命与主耶稣连重连，我们的生命也要继续不断地被神来重建，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完美的榜样。身体的成长，我们需要摄取食物的养分，那属灵生命的成长呢？我们属灵的粮食就是神的话语。诗篇第一篇我们可以同声看过来念，说他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耶和华的律法就是整本圣经对我们的教导，我们需要昼夜思想。然后诗人他用一幅美丽的图画，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有福的人 他所做的凡都顺利，因为他是行走在神圣洁的光中，蒙神的赐福。如果弟兄姐妹有心要在新的一年，在今年读完整本这个圣经的话呢，教会特别为大家预备了这个每日与主同行的这个读经的这个日程啊，因为上个主日很多人外出，所以这个礼拜我们重新开始。那在大家的周报里面的夹页里面呢，我们也列出了读经的日程，让我们从创世纪的第一章开始。那没有关系，你上礼拜已经开始，你可以继续往下念，你不需要等啊。那大门口外面呢，我们也仍然有这个读经的单章，鼓励大家可以领取。那也很多人说，哎呀，我圣经读了很多遍了啊，很多遍了，也没有关系啊。如果你过去习惯用我们常用的这个和合本圣经，我鼓励你，你也可以用新译本的中文圣经。那如果你喜欢英文的话，你也可以用我们英文堂常用的 ESV 版本哦，各种版本我们都可以来学习。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研读读这个圣经的时候呢，因为我们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不同啊，所以在主日结束之后呢，我们教会也有这个新生命学院，帮助大家不单单是了解圣经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圣经的真理哦能够实践和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所以鼓励大家主日聚会之后能够留步参加新生命学院的学习。那也有人说，主日的时候我有很多服事，比如说我在儿童青少年那边服事或者其他的服事，我不一定能够参加新生命学院的学习。那其实我们教会也知道弟兄姐妹需要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被装备啊，所以在学期开始的时候呢，我们也有这个我们叫做基督徒查经团契啊，来一起来研读圣经。那我们有周一的晚上班，还有周二的早上班啊，那欢迎大家也在周间来参加。那晚上班呢，可以找这个陈少珍或者是 Nancy 姐妹报名。那晚上班可以找我们的刘法刚弟兄啊，大家来报名啊。那请大家继续在神的话语上面扎根哦，开始我们新的一年。那除了圣经是我们属灵生命的粮食之外，也有人说我们的祷告就如同属灵的呼吸。呼吸重不重要？我告诉大家，呼吸比食物还更重要，对不对？你可以多久不呼吸啊？所以要不停的呼吸啊。那祷告也不单单是我们来对神说话，其实在祷告中我们很重要的是什么呀？聆听神的声音啊。那让我们同声开口来念腓立比书第四章的六到七节，在这里我是用的是新译本。他说怎么样？应当毫无忧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带着感恩的心，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神所赐能超过人能了解的平安，必在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除了以敬畏的心来研读神的话语，来学习神的话语之外，我们还要以感恩的心怎么样来向神祷告。这样的祷告使我们可以更加的来信靠神，除去我们一切的忧虑，我们来一起来领受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更宝贵的就是神的灵，就是圣灵要引导我们来塑造我们的品格啊！让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他说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那我也鼓励大家常常思想，哪一项 圣灵所赐的果子，哪一项品格是我自己所缺乏的。神喜悦我们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让我们属灵的生命都可以持续的成长。那对我自己来讲，我觉得我最需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当然我也非常需要神帮助我凡事都有节制，特别是常常看新闻看电视，忘记了时间。在这里我们也说，生命被重建，主耶稣是我们最完美的榜样。在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主耶稣的榜样以及我们的责任。那我们一起来念 这段经文，他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疾病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看到主耶稣他刻意的进到有需要的人群中间，以怜悯的心来服侍他们。主耶稣也要我们成为神国的工人，带领我们周围的人也能够一起来认识耶稣基督。主耶稣说，父神怎样差遣我来到世界上，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就是所有跟随主耶稣的门徒，怎么样一起到世上，一起奉他的差遣，以生命来影响我们周围人的生命。去年的十二月初，我收到了一封从休斯顿潘师母寄来有关于毕士嘉医生的生平。毕医师他本身他是挪威的医生，他热心医疗宣教。1954年，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他以28岁的年轻人就带着他新婚的妻子来到台湾。大家要知道，65年前的台湾医疗还是非常非常的落后，所以开始2年，他带着新婚的妻子，带着那个医疗的这种先进的医疗，在台湾开始先服侍那些被社会隔绝的麻风病人。新婚的妻子看到那些麻风病人缺耳朵缺鼻子，吓都吓坏了。他们就在那里让病人借着药物的治疗，让他们可以慢慢的回到他们的家庭当中。接着台湾小儿麻痹的疫情蔓延，我的姐姐比我大1岁，她也不幸也被感染。母亲告诉我，姐姐连日发烧，没有药可以医。当时很多小孩子都因此死亡。毕医师立刻向世界卫生署申请了小儿麻痹的治那个疫苗，拯救了台湾上千上万的儿童。我的姐姐也就因此得到了拯救。但是孩子的病得救了，他们仍然需要复健跟治疗。他立刻在台湾打造支架跟拐杖。我记得我姐姐有很多年都是用着那个支架撑着腿，拿着拐杖去上学。她就是要让这些孩子能够在病愈之后很快的回到正常的生活，所以她也被称为台湾的小儿麻痹之父。毕医师一生 在台湾服事超过30年，一直到台湾医疗大大的进步之后才离开。他们的一对儿女也是在台湾土生土长，说着一口流利的国语。他们也继承父亲的行医，继续的经常的在世界各地参与医疗宣教。那回到挪威以后的毕医师，他因为对医疗的热情，他一直不肯退休，一直到82岁，挪威政府才勒令他停业。但是他并没有因为他不再是医生而停止他的服事，他仍然到世界各地那个落后的地区去设立当地的医疗的这种设施跟这个架构，一直到去年11月15号，他以93岁的高龄回到天家。毕医师他非常的清楚，并且他顺服神对他的呼召，他情愿过着简朴的生活。当台湾贫瘠的生活，很多人付不起医疗费的时候，他跟毕人说：“毕爸爸买单，毕爸爸买单。”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是否也清楚而且愿意顺服神对我们的呼召，愿意发挥神所赐给你的恩赐，给你的热忱和你所有人生的经验，更为着神国的需要，愿意全然的为神摆上和付出？但是圣经主耶稣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那个庄稼的主，因为没有呼召就没有事工，我们求神给我们呼召。以弗所书也教导我们，神赐给教会的这些礼物，包括使徒，就是让我们去建立教会；先知就是传讲神的话语；传福音的就是带领我们周围的人都能够来认识和接受主耶稣；还有牧师和教师，就是负责牧养、栽培、教导、装备，为了就是要建立、装备这些所有的信徒，让我们各尽其职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非常感谢神，教会除了有领袖，我们的长职的领袖，我们更有小组的同工。我们在1月25号，也就是中国新年那一天，礼拜六，我们有这个小组同工的联会，恳求主重燃我们每个人服事的爱心。在之后，我们有4个礼拜六，再有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会一起鼓励大家一起来接受小组同工的训练，借着我们小组的倍增来扩展神国。我相信很多小组，你们也知道，你们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你们所能服侍的。让我们借着小组倍增，继续在社区让神的话语进到我们的社区当中的每一个角落。教会鼓励大家团队的侍奉，让我们可以彼此以谦卑受教的心，怎么样？彼此的建造，一起来建造。那团队侍奉有什么好处？团队侍奉第一个带来属灵的传承，扩展神的帐幕，也能够勉励我们自己不断的自我提升，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把我们没有的东西给别人。我们要建造团队，我们自己属灵生命必须要不断的成长，而且同时也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进入那下一步的服事。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更高的呼召，就如同使徒保罗对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 说，你们要忠教导那些什么能够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主耶稣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也向跟随他的门徒颁布了大使命。让我们同声来念马太福音28:19-20，在这里我用的是和合版的修订本。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看哪，我天天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终结。看哪，就是要我们注意，要我们专注，因为神应许他要天天与我们同在，直到世代的终结。神鼓励我们要出去，就是出到教会四面的墙壁之外，使万民都成为主耶稣的门徒，教导他们圣经的真理，直到主耶稣再来。今年我们仍然会有台湾短宣，我们是与台湾的东海大学教会来联合主办青少年的这个暑期品格营。如果你们家中有这个高中生的话，我们鼓励你，9年级以上的高中生，我们鼓励你带着他们一起来参加。那如果你要带着孩子来参加，我们也鼓励你特别来参加什么传福音的训练。我们去那边不是好玩一场，我们去那边我们是带着福音的使命啊，鼓励做父母的我们也来参加传福音的训练啊。我们传福音训练是2月底会开始。在新的一年，再次鼓励大家借着我们与主耶稣重新的连结，生命再一次的被主来建造，重燃神交托我们的使命。将来在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跟保罗一样，保罗怎么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让我们可以和保罗一同来领受公义的冠冕。愿神带领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同奔基督路，蜕变生命城。让我们继续借着立定心志这首歌，成为我们对今天信息的回应。我们请敬拜团队上来带领我们。
弟兄姐妹，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愿意靠着主加添给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在2020来立定心志，一生跟随主，一生赞美主，一生敬拜主。我们请弟兄带我们敬拜，姐妹来祷告。
不要让世界夺去我的心，不要让环境蒙蔽我的眼。
姐妹来，
不要让谎言使我耳发沉，不要让困难拦住我前行。
一起，
我要选择主的道路，放下为自己忧伤的权利。我要宣告主的大能，来呼喊哈利路亚。我立定心志，一生赞美你。我立定心志，单单敬拜你。愿生命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立定心志，走在主 圣洁光中。
弟兄姐妹，让我们举手。
我灵心之一生赞美你，我灵心之一单单敬拜你，愿生灵江河永留在我心，我灵心之。主圣洁光中，
至高全能阿们的天父上帝，我们愿这首歌成为我们众人在新的一年在你面前的回应和我们的祷告，让我们这样的呼喊，让我们这样的立志，能够像馨香之祭献在你的宝座面前。愿圣灵的江河永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立定心志，一生走在主圣洁的光中。今天也是我们2020年第一次的圣餐主日，圣餐代表着我们生命与主耶稣的联合，让今天的圣餐更坚定我们在主里面的信心，带领我们胜过世上的一切诱惑、试探和挑战，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都能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直到主耶稣再来。我们这样子的感恩祈求，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